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学习真道分解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给我们一颗爱慕主话语的心，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真道，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相信呢，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他也一定乐意把一个明白圣经的悟性赏赐给我们。盼望我们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造就装备。这阵呢，我们研读的是启示录的课程。我不晓得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疑惑，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在留言板上或者是用电邮和我们有一些分享交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4课，我们要谈基督的圣洁。我们继续谈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7章1-18到24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题目仍然谈审判淫妇巴比伦。盼望呢，在以下的时间，我们用祷告的心好好的来听课，好好的来学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来责备我们，也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谈到启示录第三个意象。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基督的圣洁审判淫妇巴比伦这个第二个部分。那么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在18章的1-到24，所以请你也把圣经呢准备好。启示录18章的1-到24。好，启示录第18章呢，虽然只是提到巴比伦的审判，但是呢，它指的当然不是地上的巴比伦，也不单单是它所代表的约翰时代的这些罗马政权。其实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整个世界抵挡神、反对神的一个权势，无论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宗教也好，这一切呢，在末日都要被毁坏。那么整章18章所使用的呢，差不多都是在讥讽性的一个诗歌题材中间，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显得更加的生动。写作风格方面呢，则是模仿了旧约先知书啊，论到这些狂妄自大的列国，写出他们如何倾倒的这些哀歌。所以这种有种让人令人回味的这个笔法，他也总结了过去论到这些不义之国必定灭亡的所有预言。那么有关巴比伦的预言还有推罗的预言，分别呢我们可以在旧约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啊，还有以西结书中间可以找到。那么这些预言呢，似乎也是约翰非常喜爱的。那么启示录第18章啊，这首巴比伦倾倒的哀歌，比起约翰在17章所描写的是更长的。不过呢，它的确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故事的高潮。在这里呢，约翰使用以西结的记载， 那么旧约先知形容神的荣耀怎样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充满了神的殿，那么现在约翰呢，用同样的意念形容从天而降的天使的一个荣耀。那我们先把经文呢来分段，把这一章的经文分段，那么你也可以拿出纸笔啊，先把这个分段抄写下来。启示录十八章一到三节呢，可以说是对巴比伦的宣告，对巴比伦的宣告。那么十八章的四到八节呢，则是对神子民的一个呼召。从第九到二十节呢，是世人为巴比伦的一个悲哀。那么启示录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则是记录了巴比伦被毁灭。那么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呢，就交代事情发生的一个次序。那我们看经文，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并不是十七章第一节的那一位天使，那位天使呢已经在施行审判了。那这里出现的天使呢，是刚从神那里来的，他掌握着大权柄，可能呢是指他有了特别的权柄去施行毁灭大巴比伦这样的审判。那正因为他刚从神那里来，所以他脸上呢反映出神的荣光，正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记载，摩西从神面前下山，面上放光一样。那这位天使用强而有力的声音大声喊叫，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里呢就用了两次倾倒了，是一个表达肯定还有一次就已经成就的行动的动词。这个话呢出自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九节，这节其余的部分呢，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约翰呢，毫不犹豫地混合了各种象征的手法，因为他期盼读者透过旧约的预言经文呢，来理解他的一个描绘。好，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下半节的三句话呢，都是形容巴比伦倾倒以后的荒凉情况。第一句是成了鬼魔的住处，第二句是成为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第三句是成为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我们要记住哈，使徒约翰所用的是象征性代表性的话语，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抵挡神的政权，所以呢，整节经文的解释也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来决定。因此呢，这个是指巴比伦要被污秽所充满。那十八章第三节就解释了原因，是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个淫乱呢，特别是指的属灵的淫乱，是指宗教方面的败坏和不忠心。烈怒的酒在之前的启示录十七章二十节也曾经出现过，可以翻译作情欲的酒，或者说强烈情欲的酒。各国都因他的淫乱和情欲的吸引而被陶醉了，这是巴比伦倾倒的原因。那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所指的乃是那个时候地上的各国都要参与他抵挡神的行动。在启示录十八章四到八节呢，是对神子民的呼召，发出呼召的是另一个从天而来的声音。那一般来说呢，这样的句子可能是指另一位天使传的信息，但是我们要留意启示录十八章四节整句是怎么说的。那经文是这样写的哈，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受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呐，这句话呢，显然就说出了这位说话者可能是神或者是基督， 那这个是比较合宜的一个解释。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启示录十八章五节就形容那城是罪恶滔天，那城是指的敌对神的势力。这个词呢，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创世纪十一章有关巴别塔的故事。这个城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来。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象征式或者是拟人式的用法。这个在旧约祷告中呢，常常会用到。比方约伯，他求神纪念他不过是神自己用泥土造的人。另外呢，神纪念拉结，使他能够生育等等，这些都是有经文的根据的。好，那么启示录十八章六到八节呢，就解释了上文宣告的对罗马的审判。那第六节的呼吁呢，可以理解为对敌基督以及他盟友的报复大军所发出的宣告。那经文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那么在旧约当中呢，凡是敛财的人呢，都要承受双倍的报应，代表这个报应是很大的。在启示录十八章七节，让我们看见呢，罗马将受的审判和他的自我尊大、淫荡和骄傲的一个相称。好，那么启示录十八章八节呢，就预言了罗马将会有三种灾难，这些都是忽然之间临到他的。第一种灾难是死亡，这里应该是指的瘟疫了。第二种呢是悲哀，是指着重大的天灾而说的。那么第三种的灾难就是饥荒。讲完了对神子民的呼召以后呢，启示录十八章九到二十节则是世人为巴比伦悲哀。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一首哀歌。巴比伦的哀歌是地上的君王、客商和水手发出来的。那么约翰在此呢，就借用了不少以西结啊为推罗所写的哀歌的内容，然后再加以发挥。好，请你看经文十八章的九到二十节，可以分三小段。第一小段呢是九到十节，这是地上君王的哀歌。第二段呢是十一到十七节，这是地上商人的哀歌。第三段是十八章的十七节下到二十节，这是船长、客旅和水手的哀歌。好，我们先读启示录十八章的九节十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众王在这里代表的是曾经和巴比伦，也就是罗马帝国有不正常关系的人，那这也象征了只顾物质上的享受的一些人。这些人看见巴比伦被焚烧，只能够远远地站着为他悲哀。一方面呢，是说明他们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助巴比伦；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受到刑罚。好，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二个小段呢，就是十一到十七节的上半节，这是地上商人的哀歌。那么第三个小段呢，是十七节的下半节到二十节，这是船长、客旅和水手的哀歌。那地上的商人呢，为巴比伦的倾倒而悲哀痛哭，因为巴比伦或者说罗马都是富有的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又奢华的挥霍， 因此呢，世上的商人都靠他们发了财。但现在巴比伦被毁灭了，商人没有机会赚这样的钱了，所以呢，商人悲哀痛哭。那启示录十八章十一节这样说啊，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启示录十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呢，就列出了商人所经营的商品。那如果你仔细的数一数，就知道一共有三十多种的货物。那这个名单列出这么多东西，都是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个代表意思就是指的奢华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预备齐全。在启示录十八章十四节呢，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比较特别的经文，说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当我们留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十八章从十一节开始，作者呢都是站在第三者的位置叙述巴比伦的遭遇。现在呢，好像在没有给读者任何预备的情况之下，作者突然改过来，直接用第二人称的语气“你”啊来向巴比伦讲话。那这是因为启示录十八章是一首讥讽性的哀歌，所以这种改变呢并不是突然的。这张经文呢所显示的巴比伦呢，其实就是罗马，是一个只顾肉体享受过放纵奢华的地方，心中没有神，并且要抵挡神。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再也找不着了。启示录十八章十七节下半节一直到二十节是船长、客旅和水手的哀歌。巴比伦倾倒之后呢，所有靠航海业务为生的人呢，也要悲哀。那按照罗马所处的位置，他和世界一切的来往，大多数呢都要依靠海运，所以航海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收入哦。多半呢要靠罗马的生意。当船长他们看见焚烧的罗马的烟往上冒的时候，他们喊叫说，有何城能比这城大呢？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因为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为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生意。所以呢，船长、客旅和水手哀悼真正的原因，不是替他们哀悼，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上呢，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么结束这段哀悼的诗歌以前呢，十八章二十节就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属神的人。有声音呼召他们要欢喜，这个声音呢，可能来自十八章第一节的这个天使。在巴比伦受到严厉审判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呼召圣徒、使徒、先知要欢喜。那这似乎是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经文呢也指出这样做的原因。你看十八章的二十节下半节说，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罗马一直是逼迫属神的人，但现在神为着信徒伸冤，把世人对基督徒这些不公义都给更正过来。好，现在呢，让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巴比伦的被毁。那十八章二十一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那这句话反映作者使徒约翰呢，可能受到耶利米书的影响。那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九到六十三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先知啊得到神的启示，论到巴比伦的灾难。那耶利米就写在书上交给王的大臣，吩咐他前往巴比伦的时候要把书带去，并且把书上的预言读出来。 因为耶和华说，将来巴比伦在受审判的时候要永远灭亡。之后呢，有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幼发拉底河。这个表明呢，巴比伦也要如此沉下去，永不再兴起。那么在启示录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巴比伦大城被扔在海里，永远不能再见了。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好，那么启示录十八章的22-23节呢，他用了6次绝不能再这个词，这个强调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这两节经文呢，使人想起以西结书啊26:13，还有耶利米书的25:10，论到各样的技巧、手艺、婚宴的喜乐和各样灯光都要终止。启示录18:23所指的，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是来自以赛亚书23:8那里论到推罗商人的一个预言。那么罗马之所以面临审判，可能是因为他的商人造成城里的淫乱，以致他们也染上了罗马奢华的一个陋习。那经文我们再回去看经文呢，也指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以赛亚先知呢，曾经论巴比伦的邪术，先知纳洪呢，也曾经这样责备尼尼微。这个邪术啊，可以翻译作魅力，它不一定是指真正这些异教邪术啊，而是指的一种夸大的奢华宴乐和随之而来的偶像崇拜，最终呢，是使世界大受迷惑而偏离了正道。那约翰理解到罗马呢，乃是魔鬼的象征，这个邪恶的势力一直是与神的子民为敌的。那弟兄姐妹，在18的经文查考呢，我们在这要告一个段落。当你读13, 17, 18经文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就是约翰呢，在描述大城和敌基督的帝国毁灭的时候呢，显然呢是针对罗马，所以呢他借用了一个富神秘色彩的这个巴比伦呢，来做一个代表来形容它。那么约翰所发出的预言呢，也显示在不久的将来啊，邪恶的敌基督就会出现。但是随着他短暂的统治之后呢，基督就会毁灭这个大城，并且从此掌权了。不过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罗马呢，不但没有成为敌基督所统治的范围，他反而降服基督，并且成为当时世界基督教的中心。那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发展中啊，可以知道的一个真实情况。所以约翰所想的应该有两个事实，一方面，主已经成就了救恩，并且呢，将神的国带进了世界，因此他会再来完成整个救恩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不法的隐逸啊，圣经说不法的隐逸显然已经启动，而罗马呢，也开始显露其敌基督的特色。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舞台呢，已经为末世 预备好了。所以约翰呢，因此在这里将先知、基督还有使徒们所教导的在此呢再做一个描述，那同时他把他们应用到那个时代的处境里。时间的比例上虽然过短，但是他预言中的这些经意呢却不会因此而失效的。自从约翰的日子开始，那许多的敌基督已经按着预言显露出来了，并且会在一个人物身上完全的实现。那另一方面呢，用来描写敌基督象征手法和所描绘的撒旦大城和帝国呢，还有在十二章的用法就非常相似了。约翰呢就按着当代人对尼禄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期待来形容啊，即将来到的敌基督是另一个尼禄。那这种用法就有如马拉基书预言呢，以利亚会再一次出现一样。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现呢，可以说就是以利亚的一个代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启示录的课程讲解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那么经文呢，我们已经研读完启示录十八章了。不晓得在听课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问题，都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写信或者是利用留言板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交流。那么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呢来完成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这个部分，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另一个新的主题，新的主题，也盼望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学习。
唉，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
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
我也不明白呀，新约写着有先知记着说，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
我更不明白了，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
姚谦、木心、
乐意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旧约在新约，
六月二十二号起，
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我相信读启示录呢，我们会有很多特别是关于末世的一些的问题，这是好的。但是林程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我们千万不要在很多细微的这些描述上呢，我们去强加解释哈。特别是像刚才我们读到有一些所谓的不法的隐义，很多人觉得这个隐义到底是什么啊，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隐义给找出来，其实这些是不太必要的。让我们好好预备自己，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其实我们真正基督徒要思想的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盼望透过启示录的学习，给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对今天基督徒、对教会来说，都是一些很好的提醒。还是提醒您呢，明天我们会继续研读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这一部分的经文，那么会然后呢，就会进入到另一个新的主题了。也非常欢迎你呢，明天能够继续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坐落在